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文文神父栏目。今天是圣神降临节，祝各位兄弟姐妹们圣神降临节快乐。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神父也为我们各位听众送上几句祝福吧。
也祝愿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圣神降临节的日子里边，因着圣神的降临，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让我们充满圣神的爱火，使我们能够像宗徒们一样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呢，因着圣神的降临，使我们整个的生命获得净化。所以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圣神降临节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好，谢谢。
谢谢神父对我们的祝愿。圣神的到来呢，辅助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祈祷的时候，圣神以他无言的叹息为我们代祷，坚强我们的心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跟祈祷有关系。我们之前其实做过很多期有关于祈祷的节目。今天这位听众他的疑问呢，是源自于一个故事。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留言。神父您好，我听过一个关于念圣母经的故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外国有两个年轻人经常去犯罪，好像犯的是邪淫罪。其中有一个人，他回家睡觉的时候，每天在圣母像前念一遍圣母经。然而另外一个人呢，他直接就睡觉。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犯完大罪回家，那个不念圣母经的人意外去世了。念圣母经的那个人睡着之后，那位去世的同伴突然来到了他的身边，把他吓得要死。他跟他说，我是经常和你去犯罪的那个同伴，我下了地狱，圣母让我来警告你。然后又让他看到了他身上都是火，里面好像还有蛇，他的表情非常痛苦。后来那个经常念圣母经的人真心悔改了。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每天晚上不念圣母经，圣母妈妈就不救他的灵魂免下地狱吗？那个下地狱的人难道就是因为他每天晚上不念圣母经，圣母妈妈就不救他的灵魂，看着他下地狱吗？我记着我们之前好像做过一期节目是关于代祷的，就是说，哎，有人替他代祷，可能他的灵魂就早点升天啊，或者他就获得更多的祝福。就好像我们有很多这样人性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好像祈祷了，圣母就会祝福我，天主就会祝福我，然后我不祈祷，好像祝福就不临于我，就感觉天主啊、圣母他们都是偏心的。神父怎么帮我们这位听众来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向这些圣人去祈祷？
其实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啊，就是说，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食物，那么你说你的生命之所以枯竭，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天主不给你食物吗？不是的，是因为你不吃。那么这个祈祷的人是什么？这个祈祷的人就是他有一个心思呢，他能够回过头来来看自己，他来向天主来要，他来把自己的心呢向天主打开。所以关键的问题呢，不是说天主不给你，或者说天主不帮助你，也或者说圣母玛利亚他不为你祈祷，他不保佑你啊等等，是因为你自己。那么我们看这两个人的区别在于什么？这两个人的区别在于，这个人犯完罪之后呢，他知道去做祈祷。当然我们说犯罪之后你又做祈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会有效果吗？等等，可能你会有这方面的疑问。可是呢，如果你犯完罪之后你都没有祈祷的心思，那是不是更可怕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反过来来问自己的。当然说那一个人下地狱 不是因为他没有念圣母经，而是因为他犯罪之后他没有悔改，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边，可能呢是这位听众对于诵念圣母经或者说敬礼圣母所有的一份疑问，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好是圣母月，我们也不断的去提倡大家来诵念玫瑰经，这也是整个教会对于所有的基督信徒所有的一份号召。可是有一些人呢，特别是倾向于基督新教的一些人呢，那么对于这一些呢就非常排斥。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就是敬礼圣母呢是我们教会非常古老的传统，的确有很多关于敬礼圣母好处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一个故事呢可能就是有人所编撰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但是教会告诉我们诵念玫瑰经或者说诵念圣母经祈求圣母的护佑却是真真实实的。不过我们也要清楚，让我们得救的不是圣母，而是他的圣子耶稣，这是我们教会一直在教导所有的基督信徒的。诵念圣母经或者说诵念玫瑰经都是一种祈祷，这种祈祷呢帮忙我们走向的是耶稣，认识耶稣。因此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一个事件的话，让他真正得救的是祈祷帮忙他走向了耶稣，走向了悔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想要给这位听众所说的。当然为了让我们更全面的去了解我们为什么来敬礼圣母，我们在这里呢也愿意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呢做更多一点的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敬礼圣母是为了走向耶稣，教会对于圣母的敬礼呢是源于他的圣子耶稣，因此我们敬礼圣母表面上看呢是对于圣母的赞颂，但实质上是赞美天主在圣母身上所做的伟大事工，是为了通过圣母到达耶稣，这是我们所要清楚的。就如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的劝谕敬礼圣母玛利亚中所说的，这种敬礼正适合于所谓的基督化敬礼，因为它的来源及效力都来自于基督，也完全表达在基督身上，而且经过基督在圣神内导向圣父，在崇拜的范畴之内，这种敬礼必然反映出天主的救世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对于圣母玛利亚的地位应有一个适当的敬礼形式。所以这是在劝谕的前言里边教宗保禄六世所给我们有的一番教导。当然呢教宗保禄六世在劝谕里边也告诉我们说，玛利亚为教会奉行及度天主奥迹生活的精神态度和模范，同时玛利亚在这方面是模范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即他被认为是教会在信仰爱德及与基督完全结合的最好榜样。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清楚的，圣母玛利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模范。什么样的模范呢？敬拜天主的一个模范，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他。诵念玫瑰经或者说诵念圣母经都是为了效法圣母如何回应了天主在他身上所有的一份召教和计划。所以从很古老的时代，圣母玛利亚已经被尊为天主之母的荣衔，信友们呢在一切危难急需中都呼求投奔他的护佑，因为呢圣母玛利亚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呢每位基督徒精神生活的一个导师。当我们这样去呼求他的时候，他会帮忙我们走向他的圣子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圣母玛利亚所有的一份敬礼。也就如在路加福音对于圣母玛利亚所有的一份预言，从今以后万世万代要称我有福啊，这是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所说的话所做的预言。 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在圣母身上完全的实现了。在我们的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敬礼圣母。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看圣母经。当我们提到圣母经的时候呢，就如这位听众所说的，那个得救的孩子好像是因为每晚诵念圣母经。那么圣母经究竟是什么？它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一份效力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当然说起圣母经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我相信每一个教友都很熟悉，它是一篇非常好的祈祷文。至于说它来自于哪里呢，或者说是谁编了这个祈祷文啊，我们在教会的历史研究中没有人可以给出我们确切的一个答案。不过呢，在第六世纪的教会礼仪中，即在普通的隐修士的日课里边，已经有了我们现在所诵念的圣母经的上段，也就是上半部分。我们也知道呢，圣母经的上段部分呢，是将路加福音的1章28节，天使加比俄尔向圣母请安和赞美他的话，以及1章42节圣母领报之后呢，伊撒伯尔赞美圣母的一句话呢，把这两个呢合并在了一起，形成了圣母经的上半部分。据说呢，到了12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教区的主教，他提倡自己教区的教友们诵念圣母经的上段。那时呢，圣母经的上段才有隐修士的日课呢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教会中教友诵念的祈祷文。至于说下半部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到了14纪的时候呢，圣母经的下段呢才慢慢出现了，完全的如我们现在的圣母经一样的那个下半部分呢，是在16世纪的礼仪中所有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等到了16世纪的时候，圣母经才完全和我们现在所诵念的一样了啊。所以这就是圣母经它所有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当然在托利腾大公会议的时候呢，我们的教宗比约五世他呢把整个的圣母经引入了教会的大日课，也就是神父所诵念的日课里边。至此呢，圣母经才有了一个完全的呈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诵念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圣母经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祈祷文，里边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福音，整篇下来呢是教会的一篇浓缩了的圣母学，也就是关于圣母的一个神学了。一方面呢表达了圣母实在是受造物中的最美的一个模范，所以我们赞美他。另一方面呢也表达了教会在其信仰的意识中知道了圣母玛利亚在救恩史中的重要位置，所以我们向他祈祷。当然如果我们留意圣母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母经表达了一个罪人内心深处最深的一份渴望，同时呢也表达了对于天主的一份赞美。如果我们去深思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这个青年诵念的时候，他应该是发觉了自己的罪过软弱，另一方面呢他又深深的渴望圣母玛利亚能够帮助他。如果我们去留意圣母经的内容的话，你就能够知道其中有这样的几句，就是求你现在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另外一个就是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所以这样的两句话呢，在圣母经里边表达的就是一个罪人在向天主呈上他的一份渴求。也正因为如此呢，我相信圣母经这样的一份诵念激发了这位青年的悔改，所以呢帮忙了他获得了救恩。记得呢已故的耶稣会士方志荣神父呢，在他分享圣母经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向圣母说求你现在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是在说在现世生活中我们因是罪人，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对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我们在求他转求天主软化我们的心肠， 关心别人，知道为爱他人奉献精力，甚至呢做必要的牺牲。所以这是方志荣神父他在提醒我们的。当然他提到另一句话的时候，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他也说呢，说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即个人及整个人类末世的时刻都需要的一份恩宠，这是我们在向天主所祈求的。那么我们个人也好，人类也好，大家一直都是罪人，都需要慈母的一份带导，使我们现世为己为人尽心尽力努力祈祷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母经它所带给我们的。正因为如此，这一个青年每天晚上在诵念，这也是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位听众他所强调的，这也是他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正因为他每一天诵念，那么这一个经文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里边，我相信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也正因为如此呢，里边的这些话语触碰了他，让他有了悔改之心。当然我们不否定呢，就是圣母玛利亚她所有的一份转导。我们也需要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就是真正的得救是来源于人的悔改。我们经过上面的一些解释，我们就会明了留言中说的那一个每晚诵念圣母经的孩子得救了，不是说因为他诵念圣母经，所以圣母呢才偏心于他，保护他，救了他，为他而做祈祷，而是说因为他诵念圣母经，表达了他内心里有天主，他有悔改的意愿，天主绝不放弃任何可以拯救人的希望，他通过各种途径呼召我们悔改，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都愿意施予我们怜悯。这个青年呢，他每天晚上在做这样的一个祈祷，其实就是他内心深处仍然对于自己的一个罪过有那一丝丝的悔意，所以他做祈祷，而不像另外一个青年犯完罪之后倒头就睡。所以这是他们之间彼此的区别，就像我们刚刚开始给大家所做的分享，天主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救恩，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我们拒绝。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都有来自于天主准备好的佳肴，可是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不吃这些佳肴，为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摆设。所以面对救恩，天主都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而之所以得不到，是因为救恩需要我们人的配合，如果我们人没有配合，我们只在罪恶里而没有悔改，那天主再愿意，天主再全能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赐给了我们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对这一位听众他所提的一个问题所有的一份回答。我们既要肯定圣母经的确有它的效力，因为在那里边是一篇非常好的祈祷文，当我们这样如此去祈祷的时候呢，它会把我们带向天主，带向耶稣基督，会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份感受，让我们能够警醒看到自己的罪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真正让我们获得救恩的是我们的悔改，以及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拯救的一份渴望，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清楚了解的。好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这么多，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神父分享到最后就说，天主为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了救恩，包括神父之前分享那个天主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佳肴，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不能说天主没有为我们准备，但是他为我们准备，只是我们不去吃。神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跟我说，你不要回家之后直接去水管那儿喝凉水，要不然会拉肚子的。我就是不听，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真的拉肚子了。 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哎，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不拦着我呀？你拦着我不就不喝了吗？但是如果在当时我要去喝，他拦着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可能对他产生的是一种怨恨和抱怨。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是天主为我们准备了悔改的救恩，只是有一些人不去在意这些，然后就好像听不到，有的时候是假装听不到，然后就接受不到这份讯息。神父刚才分享的时候说，那位经常念圣母经的年轻人，真的他只是没有力量去悔改，但是他的心里是有那么一丝悔改的，让我想到他在极度软弱的时候一直想通过圣母再向耶稣呼救，来，耶稣来救救我，给我力量，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要经常去祈祷，念圣母经，念玫瑰经，然后来求圣母软化我们的心，因为圣母是一个极其谦卑顺服的人，也愿意我们在通过念玫瑰经念圣母经的时候，也能够像圣母一样谦卑顺服于天主的每一个召教和他的每一个计划。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或者再看，也邀请您帮忙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